诗篇93篇第1到5节，好没有？诗篇93第1节，耶和华作王，他以为烟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
耶和华，大水涌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
弟兄姐妹，下午好。父亲节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弟兄姐妹和朋友们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歌唱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是一切爱和真理的源头，你也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光。我们衷心地献上我们的赞美，愿我们的歌声像那清香的祭，能达到你，达到天庭，直到你的宝座，承蒙你的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 生的慈爱，永远屹立不变，坚立到万代。我一生，我的福，我的拯救，我赞美你，你的心事恒久的心。天是护照引诱，故我不 到主的悦纳。
下面是读经时间，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21章12到17节，让我们来齐声诵读，请。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月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剩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好，下面时间交给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存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来仰望主你自己的怜悯慈爱，来瞻仰你自己的荣美。尤其是这样的炎热的天气，我们看到众弟兄姐妹来到殿堂中，我们一起来聚集敬拜唱诗，我们心中何等的喜乐，为主你早早在这里树立你的宝座，来迎接我们，来接受我们的敬拜，使我们的心灵和主真的是密切相连，使我们的心灵与主有主你自己话语的供应，有圣灵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教会有各样的事工，尤其是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也献上感谢，我们在座弟兄们、父亲们，我们都献上我们自己的祈求。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你们当孝敬父母，尊敬父母，敬重父母，使我们得福，在世的日子长久，也教导我们不要激怒孩童，不要去激发他们的怒气，我们要按照主的教训来养育教导他们，这个是主你给我们的责任，也是给我们的使命，好让我们按照主你最高的智慧、永不变的真理来带领教育教养我们自己的子女，因为子女是主你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对主要完全的负责，因为一切都要交还给主，好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是按照主你自己的旨意来栽培养育他们，使他们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不但亲身经历到主你自己的同在，也使别人可以经历到主你自己的同在。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有你自己的仆人高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你的话语，他在中国宣教，也在美国进修，让他所分享的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有得着，也是在今天敬拜中求主纪念我们不同家庭有一些小孩、年轻人，他们在不同时段在外地、他国做宣教的事工、做服事的事工，求主一样与他们同在，当他们在服事的时候更能体会到主你的灵随时看顾、保守、带领他们。我们也是切切为他们祷告，使他们的平安，使他们所做的蒙主你自己的纪念。主啊，我们把 教会大小事我们都恭敬仰望，再来礼拜二有执事会，我们也仰望在主的恩手，让每一位执事来开会的时候真的是存一个仰望主，求主赐智慧，我们来治理神你自己的家，使我们也可以同感一灵来服侍神，服侍众弟兄姐妹。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让主你自己来亲自带领我们进入到主你自己的灵里面，至圣所里面，我们可以与主，主与我们是毫无阻隔，献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今天有高伟超牧师在我们当中。高牧师是从湾区开车过来，尤其是这样的天气，那我们可以知道是相当辛苦的。那高牧师是在来自中国山东青岛，19岁的时候蒙恩得救之后，神曾经有3次呼召他全时间出来侍奉，迟迟的没有出来，后来他降服在神的带领之下。那2004年到海外神学院进修，2007年毕业，回到山东家庭教会那里服侍。那现在是在基督神学院进修教牧博士。那今天我们荣幸主的恩典请到他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下面就请高牧师。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首先祝在座的各位父亲或者是将要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有句话，中国有句话叫父重如山啊。其实呢，叫父亲在家庭里面，在职场上，在教会里面，在各种的社会活动当中，父亲要有自己的责任啊，要有角色的转换。父亲应该是一个榜样啊。今天很多的时候言语是多于自己的行为，成为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但是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却正好相反啊，需要我们呢能够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呢，我们能够自己都成为一个有责任、有责任心啊、有榜样行为所展现的一个默然的力量。首先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说话的神。主啊，你借着圣经，你向我们说话，把你的心意摆明在圣经里，叫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活出一个顺服主你命令的一个生活，以至于使我们能够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谢谢你。今天主啊，你的恩典再一次的彰显在恩泽教会里面，主啊，使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使你的名大得荣耀的地方。这样的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和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美好的侍奉。那么这里呢，讲到了一个家庭啊，一个圣经里面特别新约里面的一个特别的家庭。这个家庭呢是姊妹三个，但是呢却好像没有父母啊，没有讲到他的父母。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圣灵有一个用意啊，就是用这个家预表教会的一个雏形。教会里面都是弟兄和姐妹，我们同有一位父在天上啊。父亲节其实更叫我们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刚才我们读了这个不是那个没有那个remote control是吧？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21:11-12， 这里讲到了耶稣最后一周进入到耶路撒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所有的书当讲到一位英雄的时候，都是大片头的要讲他的怎样过五关斩六将，他的英雄行为，很少有讲他的走麦城。但是呢，在圣经里四卷福音书用了大的布头讲到耶稣最后一周的他的侍奉，因为这个侍奉是他一个最高的侍奉。我们之所以会死，是因为我们有生的那一天，但是耶稣的生就是为了献祭，就是为了献祭，为了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为那个十的羔羊。旧约的羔羊是要宰杀的，但是旧约的羔羊是不能除去世人的罪。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就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在身上，遮挡他们的罪恶，罪还在。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就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最后一周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怎么样，震动了整个城都震动。耶稣骑着毛驴，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你们的君王前前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来到了耶路撒冷。很多人就脱下衣服来铺在地上，那会儿的衣服，人的衣服非常珍贵，不是今天很多姐妹的衣服多到一个地步啊，那个大衣橱的门都关不上了啊。也有呢，人呢就把橄榄树的枝子铺在地上，代表和平啊。他们高喊何撒那归于大卫和大卫的子孙。耶稣从哪里进的耶路撒冷呢？就是如果你到了耶路撒冷，你就知道他是从东面那个金门，今天的金门是封闭的，从金门进了耶路撒冷，圣殿就是在东面，所以他直接呢就进了圣殿里面去了。他到了圣殿里面去，我们知道刚才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他把牛羊鸽子这些贩卖牛羊鸽子的把他赶出去。弟兄姐妹啊，你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要献祭，是不是献祭这些每个人都犯罪就要每年都要干什么，来献祭来赦罪。他要赶着牛赶着羊，没有钱的呢就有鸽子鹌鹑，他们带着这些东西来到圣殿，祭司要查看这些祭物是不是有没有残疾，有残疾就不够献祭的标准，这是利未记讲的。但是当年的时候，那些祭司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啊，凡是来献祭的所有的你的祭物都是不合格的，所以你要买他的牛和羊，所以里面呢就充满了什么牛羊鸽子的声音，贩卖一个不法的事情，甚至在神的圣殿里面就发生了。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呢？说这是我父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当成贼的窝了。弟兄姐妹，这个圣殿是非常的豪华，这个圣殿是非常的这个叫人看得非常高大当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橄榄山，他们看到圣殿山，那门徒就指了这个圣殿山的圣殿给耶稣说，看哪，你看这个圣殿是多么的辉煌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个预言，说将来必没有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我们也知道耶稣有一天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门徒说耶稣饿了， 他就来到一棵无花果树要找果子，但是这个无花果树怎么样，只有茂盛的叶子却没有果子。耶稣就咒住那个树，那个树就怎么样，立刻枯干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用无花果树预表以色列的国家，用橄榄树预表他的信仰，用葡萄树预表他的民族。当耶稣说这个树要枯干的时候，这个树就立刻枯干了。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件事？是因为这个无花果树徒有其表，徒有一个茂盛。今天很多的教会，尤其是大陆，很旺盛，外表很复兴，但是内里怎么样？有多少真正和主有生命关系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啊，神是看里面，不是看外面。我们知道不管是无花果树、橄榄树还是葡萄树，这个树的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没有用葡萄树去做一个桌子的，无花果树也 不可能做个大衣橱。树的本身没有价值，它们唯一的功用是什么？就是结果子。树结果子不是给自己吃的，树结果子是供应别人的。弟兄姐妹啊，耶稣上帝起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富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我就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就要赐福给你，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弟兄姐妹啊，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不是我们自己得福，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好像无花果树、橄榄树、葡萄树一样。但是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把耶稣、把这个上帝据为己有，说你们外邦人像猪和狗一样，不配信这位神上帝。当然他说的是外邦人什么都吃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他没有不吃的。但是以色列人啊，根据圣经来说，他什么黑东西他不吃，分食到家的不吃，到家不分食的不吃啊，到要有分食的他才吃，长得难看的不吃啊。所以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其实他是说到什么，说到这个吃的东西。但是他要把什么，把上帝据为己有，这个样神的恩典怎么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呢，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圣殿并没有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所以主后七十年，也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四十年，罗马的将军提多就带领兵丁就血洗了耶路撒冷，圣殿就给拆毁了。因为他放火烧圣殿的时候，这个殿里面的金子就留在这个石头缝里面，这兵丁为了取这个金子，就把石头都给撬开了。正像耶稣所说的一样，当时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地就被连根拔起来，就分散到世界列国。当时被分散到列国的不光以色列，当时造反的还有谁呢？还有以图买人，就是以东人，他也经常的起来和这个罗马人造反，所以呢，他也把他也连根拔起来，分散到列国去了。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马拉基书第一章，神爱雅各勿以扫啊，上帝有应许在这个地方。所以到了1948年5月14号，这个枯干了2000多年的无花果树又发芽了。但是以图买人，这从那会儿开始，2000年以前的时候，他就已经消失在怎么样茫茫的历史长河里面。为什么？因为神没有和他立约。弟兄姐妹啊，这些历史的事实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呢，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他进到圣殿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啊，他说这是我父的殿，是祷告的殿。你来到神的殿，你的脚步要放轻，你要小心，因为这是神和人同在的地方。 弟兄姐妹啊，今天有一个难处，就是说很多的教会说啊，教会不如社会热闹啊，你看社会多么热闹啊，又是什么组织这个比赛啊，又是什么唱歌，又是什么书法比赛，搞各种的活动，还跳舞。但是教会里面啊，除了祷告啊、敬拜、唱诗、赞美、走访、看望啊、查经，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你要知道，社会练的是外功，但是教会里面练的却是内功。社会可能能够提高你外在的生活，但是唯有在教会里面能够提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在教会里面，在潜移默化里面，在不知不觉里面，我们被神怎么样感动，被神所改变。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来成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圣殿，这个殿既然是我父的殿，祷告的殿，他在这个殿里教训人，但是他晚上却不住在殿里面。那么他要住在哪个地方？那么耶稣住在哪里呢？约翰福音11章第1节，那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的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膏主又用头发擦干的那一位啊。那么患病的拉撒路就是他的兄弟。哦，耶稣原来他不住在这个殿里面，这个殿徒有其表，徒有外面的繁荣，却没有里面一个敬虔的实质。耶稣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他要住 到哪里？他要住在他的手所造的殿里面。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说什么，说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吗？我们知道耶稣降生在哪里？降生在马槽里，是吧？他为什么要降生在马槽里？你说啊，他到登记的时候走到伯利恒啊，临产了，在那在马殿里面啊，就生了耶稣。但是他放在马槽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因为马槽是个又硬又冷又脏的地方，它象征什么？象征我们人的心。当我们接受它的时候，它就不嫌弃我们这个人心的肮脏，你知道吧？它降生在我们心里，它的灵降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以西结书两次说到了什么？我要把你的世心给你拿去，给你换上什么？换上肉心。弟兄姐妹，没信主之前，我们的心何等的刚硬。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心怎么样？被改变。我们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也和我的父母到教堂里面去，我看到我的父母他们流眼泪、唱诗、祷告的时候，我就很不理解。我说：“好男儿有泪不轻弹，哪里有这么多的眼泪？”但是当自己真正的和神有了生命的关系的时候，凡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你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你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你的心就被软化。弟兄姐妹，你没发现吗？很多我们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当听到别人的难处的时候，当知道别人的困苦的时候，当知道啊发生的很多的压力的时候，眼泪情不自禁地流出来。弟兄姐妹，好的地，种子才能往下扎根。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他要到伯大尼去，他要住在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家里啊。当然有人解经说了啊，说的你看这个家里面啊姊妹多啊，教会就是姊妹多啊。还有人说呢，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家里面呢马大啊非常会说话啊，话都叫姊妹说了。 拉萨路呢一句话都不说，你看教会里面弟兄都不说话，当然了，这个其实是大家这样的解经，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家是蒙神所爱的，耶稣要住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家里面充满生命，他爱这个家，这个家也爱他，耶稣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家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伯大尼之家，它有三种与世界不同的特质。第一个就是讲到了玛利亚，是个被主改变、趋向殷勤舍己而甘心服侍的马大，他与其实马大的服侍一开始的服侍是有瑕疵，但是服侍的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也看见马大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被神的改变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就是讲到玛利亚。有敬虔顺服的生活，饥渴慕义的玛利亚，我们就看到玛利亚她过一个非常敬虔，她常常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第三个就是从死里复活荣耀主名的拉撒路，弟兄姐妹，这三个不同的特质就是教会的三个特别的地方，每一个教会都有这三个特别的地方，但是呢，从这三个特别的地方又发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呢，一个蒙爱家之家，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整体的侍奉，委身的爱心。弟兄姐妹啊，教会里面有人说了教会里面有什么平信徒，其实这是自己说的，凡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你权柄，是他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在服侍当中，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服侍是整体的服侍，教会里面没有客人，你不要说我是客人，你说我没有恩赐，弟兄姐妹，我恩赐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是恩赐不一样，或者有大有小，对不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人恩赐大，神就交给他十座城，有交给他五座城，交给他两座城。弟兄姐妹啊，你的能力恩赐不一样，但是神的奖赏是一样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上帝的。能力大的，你要按照你的能力大，你要做能力大的事情；能力小的，你要按照你能力小，要尽自己的本分。不要因为自己能力小就不去做，也不要因为能力大就可以任意妄为，所以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弟兄姐妹啊，教会就是神的家，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服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用。刚才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在这上唱诗很好，看着五线谱，有的人不会五线谱，把它当成豆芽菜。可是你的豆芽菜炒得很好，你就可以服侍，不一定会唱出来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每个人的功用不一样，上帝要运用我们的功用在教会里边成为一台戏，你知道吧？但是今天可怜的是什么？尤其是社会能力大，教会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是能力大的去服侍能力小的，但是社会是什么？能力大的驱使能力小的人去服侍他，今天大陆上都是这个样，正好给反过来。耶稣最后的时候，他要服侍他的门徒到一个地步，给门徒洗脚，没有比脚再低的。你给一个人洗脚，你必须弯下腰来。他是主，你知道吧？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要一定要服侍啊，服侍。这里讲的什么？整体的服侍，委身的爱心。什么叫委身的爱心？就是这个爱和世界的爱不一样。你说有爱，你说和尚也有爱，道士也有爱，世人也有爱。对了，他们有爱，但是他们的爱是有条件的爱，他们不会爱那个不可爱的，尤其是他们不会爱那个仇敌的，你知道吧？但是 圣经里面就叫我们怎么样呢？这个爱是阿嘎培的爱，是圣爱。这个爱是因着上帝，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如果那些不可爱的人没有人去爱，我们哪一个人都没有希望。我们本来都是个不可爱的，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不可爱他不来爱我们，他要我们怎么样？学会去爱我们不可爱的，去学会去爱爱你的仇敌。可能吗？弟兄姐妹，仇敌恨还来不及呢，你还去爱？但是这是天上的旨意，非地上的啊。所以呢，这个爱是舍己的爱，爱若不舍己就不是真爱。弟兄姐妹，这个家人不多啊，三个人，但是这里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里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人少不要紧，但是第一个什么？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干什么？聚会。不是奉有人打着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啊去打麻将，奉耶稣的名去干那些啊不适合的事。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奉耶稣的名来干什么？来传扬扬，来敬拜他啊，来聚会啊，使大家生命能够提升。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有我与他在他们中间。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啊，马大是殷勤舍己而甘心的服侍，这是个目标啊。那么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节，他们走路的时候啊，就耶稣他们和他的门徒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弟兄姐妹啊，不是玛利亚接把他接到家里，也不是拉撒路，是谁呢？是马大。马大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一个姊妹，教会里边有很多这样的姐妹啊，而这个手脚很快，但是嘴巴也很多啊，说话也很多啊。拿走就是大陆上的话呢，就是手啊，手一份脚一份啊。所以说他很快怎么样呢？是他把耶稣接到家里面来的。弟兄姐妹，这个接非常的重要，接啊，他接耶稣来家来干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把耶稣接来家是有自己的目的，是不是啊？把耶稣接来家我的房子就大了，把耶稣接来家我的车就新了啊，把耶稣接来家啊有病的就啊健壮了。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侍是不加上个人目的的，加上个人的目的的服侍就不是真服侍。弟兄姐妹，所以第一个就是接，这个接呢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他看见耶稣啊，耶稣啊，他说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在他身上行一件神迹啊。耶稣做了很多的事都是为了啊这些穷苦的百姓。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信仰？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弱势群体的信仰。今天在大陆上都是啊强势啊，进化论啊，弱肉强食。弟兄姐妹，如果照着进化论的话，这个世界上今天都是豺狼虎豹，你知道吧？但是神是养活麻雀的神，神是孤儿寡妇的神。圣经里面还有句话是什么？少壮狮子尚且忍饥挨饿，你知道吧？啊，他在羊在狼的面前给他摆设筵席。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是弱势，我们是弱势群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不要什么东西，我们不要地上的东西。啊，我们不是那个穆斯林啊，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啊，他要得地上的锅。但是耶稣说我的锅在天上，我们不是地上的，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天上的。我们眼睛不在地上，我们的眼睛在天上。保罗说地眼睛所能见的是暂时的，眼睛所不能见的才是永远的啊。所以呢弟兄姐妹，这个接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感动。他看到耶稣所做的这一切，哎呦，他里面这种感动，他愿意把耶稣接来家，他用最好的方式来接待耶稣。 第二个呢，就是主动而热切的一个举动。弟兄姐妹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良好的愿望，我们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举动。我们嘴里边说和我们的行动是个脱节的。今天很多大陆上的教会一年的啊计划做得很好，但是到了年尾的时候除了检讨没有别的东西，也就是说自己所设想的和自己要做的是完全脱节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话在圣经里面，上帝的话就是上帝自己。我们知道马太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有的圣经里边就翻译把这个道就翻译成话，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他的话是绝不动摇的啊。我们人的话是怎么是分离的，我们常常言不由衷啊，我们说的话都不算数的，但是神的话一句就是一句。当然大陆上有更厉害的，说毛主席是一句顶一万句啊，但是神的话却是一句，它就是一句啊。所以弟兄姐妹，他是不动摇的，他是不变的神，我们是要变的，我们越变越像他，弟兄姐妹。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的话要和人成为一致。第三个，接真诚而不图回报的付出，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接待弟兄姐妹到家里面来，我们接到啊接到家里边，尤其是今天在大陆上大的聚会不让有啊，都分散到各个小组里面啊，每一个家庭啊经过祷告被神所用，这个家啊开放。这些家都是干什么？都是不是图回报的，而且都要经受什么？经受很多的危险啊！很多的时候啊，这个什么宗教局的啦，什么都来找你的麻烦啊！但是他们愿意把弟兄姐妹接到家里面来干什么？来共同生命成长。所以这个接是非常的重要。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十节，马大伺候的十多啊，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啊，跟主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他在意，叫主耶稣在意什么？叫主耶稣看他在那干活，是不是？叫主耶稣啊看见他啊在那做什么啊？那么他说什么呢？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啊。在原文里面这是个非常一个命令句，叫耶稣立刻叫他的妹子来帮助他啊。我们知道马大是爱主，刚才我们也知道是他把耶稣接到家里面来啊，并且他很乐意来服侍。但是为什么他心里能够产生一个忙乱呢？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说什么？是因为他侍奉的事多，因着侍奉的事多产生心里的忙乱。弟兄姐妹啊，事多啊，我们常常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超出自己的能力，我们能够服侍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啊，我在大陆上服侍也是啊，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力不从心啊。所以一些弟兄姐妹说了，说的啊，你要学会拒绝，是不是啊？这个其实我刚才陈长老啊介绍的时候，其实我是回大陆还福音的债。就是欠福音债欠的太多，没有想到越还债越多，越还债越多，你根本很多的侍奉，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东西把它摆平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的，我们的侍奉成了什么？身不由己了，被事物所搞得你团团转。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侍奉要量力而行，要量力而行。马大把耶稣接来家，他要用五星级的标准来接待耶稣，他要把最好的拿出来。其实接待耶稣，如果说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啊，比方说做个大麦粥啊，煎个鸡蛋了啊，煮个面条了什么的啊，其实耶稣也就吃了啊，这样的话他也不用太忙。但是呢，马大他想把最好的拿出来，心态是很好。我不知道那个以色列人是不是海参吃鲍鱼啊，他可能要如果要发海参发鲍鱼那更忙。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要把最好的拿出来啊，这是一个，因为事多。第二个呢，就是忙于事物，爱心就渐次的冷淡。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侍过程当中，没有人来去表扬我们，没有人来鼓励我们，很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服侍越来越自己没有味道了啊，也没有人来夸奖夸奖我，也没有人来鼓励鼓励我哈。这个还有人啊，扫地的时候专门等着长老在的时候扫地，长老一不在了以后把笤帚一扔，好像是给长老干的啊。我还看到有的弟兄姐妹在奉献的时候，没有弟兄姐妹他不往里扔，他看到有人的时候他才把那个支票扔进去啊。我都觉得非常可怜弟兄姐妹啊，我们为什么要做给人看呢？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侍是不是服侍上帝？我跟你讲，人今天表扬你，他明天不一定还表扬你。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今天嘴里边表扬你，他心里边说不定还恨你呢。我们不要受人的表扬，不要受人的夸奖，我们坐在谁的身上？坐在神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服侍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只有这样，我们的爱心才不能渐次的冷淡。再就是事多呢，是一个眼高手低啊。我们常常是眼高手低，我们心里边想的和我们手要做的，弟兄姐妹啊，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想的很好啊，但是我们做的时候怎么样，做不出来，就产生什么，产生忙乱。一看表，哎呦，他们都快一看时间到了啊，都要吃饭了，是吧？自己什么都没做出来啊，所以他有慌张啊。那么心里忙乱啊，是事情繁多所产生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啊。那么心里忙乱，忙乱什么？弟兄姐妹啊，当你在那做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耶稣，看到耶稣和他妹子玛利亚在那说话，对你在那忙，在那做服侍连看都不看啊，你就好说了，主啊，我爱你，你怎么不爱我，你去爱别人，产生什么嫉妒。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所产生的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怎么样能够根除这些顾忌，把这些自己的老我，那个老生命所产生出来的这些问题啊，把它消灭在萌芽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服侍不是服侍我们自己啊，我们乐意侍奉却要不断的提升啊。这里讲到六点，就是第一点呢，就是服侍要有优先的秩序。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一个教会一年我们的计划啊，我们在每某一件事情上我们要采取的一些行动啊，我们的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什么，有优先秩序。什么东西最重要，什么东西是次要，我们需要把什么东西摆在前面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捋顺。第二个呢，就是服侍要有主话的教导。弟兄姐妹，你想到没有，如果玛利亚先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他的服侍就不会心里忙乱。先有主的话在心里边，弟兄姐妹，你的服侍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正因为他先没有主的话先去服侍，弟兄姐妹，他就产生问题。我们常常讲到马太福音第28章，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你不知道，在前面主耶稣说，你来，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你要先来到耶稣面前，然后再去，你才有得力量。你如果只是盲目的去了以后，你不知道你的使命在哪里啊。 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注意这一方面啊，注意这方面。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服侍是求神的满意而非自己的满足。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说的我心里边高不高兴，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能不能达到我自己的满意。弟兄姐妹，如果是满意自己，那就不是真正的服侍，其实是满意什么，满意上帝啊。另外呢，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你服侍神就一定给你通达的道路，上帝要在你的信心里面，要提升你的信心是在困难里面啊。弟兄姐妹，我在大陆一到主日平常去带他们查经去一些服侍的时候，我在那里是不开车的因为大陆上开车很危险都不按规矩出牌的所以我在那里是干什么，就坐公交车。坐公交车你知道有一个特点，我坐公交车有一个特点，我要坐哪路车，哪路车一定不来你不要以为我要坐哪路车很快就来车了，上面还有座位，你上去就坐。弟兄姐妹，真的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给我让过座的有一次我上车有一个老太太上来了，我一看没给她让座的，我给她让座。所以以后我说大姐今年高寿，她说我今年不高，63了我是68，你知道吧所以这个节目啊很有趣，但是呢我心里边很平衡。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说上帝给我健康的身体，没有健康你上哪去，你没有服侍，没有健康没有服侍，没有健康没有宣教再一个我的性格很着急我今天一路上开车跑到这个上来，本来我一看到一路上就怕晚了，其实早就到了，到了以后在那里边睡了一觉这个我的脾气比较着急神就磨练什么，磨练我的性格。当我等什么车什么车不来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当我感谢赞美他的时候，车就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啊，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上都有雕削的工作我们都是阿们，我们都是感谢和赞美他虽然这个服侍是为了忠于主的所托而不是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真实的服侍操练出舍己和谦卑的性格。弟兄姐妹啊，什么东西能够检验你的服侍是个成功的服侍？如果你的服侍越服侍你越骄傲，越服侍你越膨大，越骄傲越服侍你也看别人都不如你，越服侍你也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你的服侍是一个失败的服侍。如果你的服侍越服侍你越微小，越服侍你越成全别人，越服侍你越看别人比自己更好，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成功的服侍。越服侍没有自己，活出一个基督的生活来。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的服侍一定是叫别人得福。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当了一辈子乞丐基督徒，不知道自己是要饭的，都是给自己要福不给上帝要，不给不行。岂不是耶稣和我们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愿意我们成为一个叫别人得福的人，而不是自己仅仅是自己得福。第六个就是只有在服侍中生命才能得到历练和长进。弟兄姐妹，服侍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在服侍当中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生命得到历练我们在服侍当中，虽然我们有服侍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痛苦服侍当中有很多被别人不理解，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端正自己的态度，我们知道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当听主的话，靠着顺服遵行主的吩咐去学习侍奉其实听到的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侍奉。我们来看玛利亚敬虔顺服活出主话的生活。 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九节，他有一个妹子叫玛利亚，啊，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你看见没有？坐在耶稣脚前，如果是个照相的话，如果是一个这个一个非常形象的话，弟兄姐妹，是个非常敬虔的一个画面。那么耶稣当马大在那服侍，看见他的坐着听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心里就烦乱了。耶稣就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诸多的事思虑烦扰，啊，弟兄姐妹，这里你看见没有？当他其实马大错怪了玛利亚，但是玛利亚没有为自己起了辩护。我们一定要学习玛利亚，弟兄姐妹，玛利亚不起了辩护。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委屈的时候，我们常常一有委屈，我们首先来怎么为自己辩解？其实没有必要。”我们看见玛利亚从来都是耶稣替他说话的，从来都是啊。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诸多的事思虑烦扰。”你看见没有？其实耶稣爱不爱马大？当然他爱马大了。在圣经里面很少有名字双重提出来的，双重提出来就说明什么？耶稣的特别的爱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雅各，雅各啊，马大，马大，你为诸多的事思虑烦扰。他没有说你的服侍不好，是在服侍当中你所产生的焦虑，这个是不对的啊。这里说什么呢？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部分，是不能夺去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什么东西呢？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自由意志给了我们，我们一生的选择，你选择什么？你选择五子登科吗？你选择各种的帽子吗？但是你什么子都有了，最后没有人子，一切就是成空，你知道吧？所以这里干什么？我们的选择，一生的选择，小的时候是父母给选择，长大了自己选择，但是我们选择什么？这里选择什么？选择了上好的福分。神所赐的福使你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人可以抢去你的房子，抢去你的物质，抢去你的钱财，甚至抢去你的权利，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抢去上帝对你的祝福。所以说什么？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被夺去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玛利亚，先有敬虔听话的学习操练，才能有甘心顺服的侍奉生活。善听的耳朵带来永远的福气啊！那么月节的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时候啊，那件事。那么有人呢为耶稣呢预备宴席，玛利亚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拿了一瓶香膏来膏抹耶稣，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么很多人说的这个香膏是玛利亚呢用了一年的辛苦啊得来的，然后呢他把它换成了这个香膏，就放在耶稣的身上。弟兄姐妹啊，爱主服侍主一定要抓住时机，光阴有限，机会不多。我给我的一些同学以前传福音的时候啊，等会儿他们都是掌握一定的权力的时候，那有的做的生意做的都很大啊。我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说什么？说的我现在是不行的啊，你知道我如果信了耶稣我就不能做假账了，我信了耶稣我就不能送礼了，我信了耶稣我就不能受贿了，等我有一天我离开岗位的时候，退休了我再来信。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可怜在哪里呢？明天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我们信的人我们知道明天在神的手里面，不是在我们手里面。今天得胜你不得胜何谈明天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住今天啊，抓住时机。那么约翰福音那里讲到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家里人犹大，说为什么这香膏啊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弟兄姐妹啊，他来冤枉了这个玛利亚，玛利亚没为自己申辩一句话，还是耶稣替他说话啊。弟兄姐妹啊，玛利亚把他倾尽一切买了这个香膏，如果玛利亚有更多的钱的话，他能买两瓶啊。他把自己一切的爱都倾注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呢有的人呢却认为耶稣 不值得30两银子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呢，人和人的差距是非常的大的啊。不太灵敏啊，这个上面那么摁一下。马可福音那里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这也是耶稣说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讲没讲到玛利亚？讲没讲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的是什么？约翰福音3章16节是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耶稣讲这个意思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爱应该是双向的。耶稣神爱我们，我们怎么样去爱他？这里有一个人叫玛利亚，他竟倾尽一切所有的，不失时机的高抹耶稣，把他的爱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爱应该是双向的爱。说耶稣有3次预言自己被钉十字架，但是呢，这3次却没有人听见，有耳没有听，啊，我们知道他的门徒啊，甚至于彼得说什么，这事万不临到你的身上，在他们的里面根本就没有听耶稣他要上十字架，最后要3日复活，他说这事万不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啊，但是唯有一个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的玛利亚，把这件事听在心里，因为神耶稣所说的话从来没有不食言的，你知道吧？弟兄姐妹啊，真的有的时候你是真正把他当成是上帝吗？有一次他们祷告，好长时间没下雨，他们为这个下雨祷告，后来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女孩是带着雨伞来的。所有的人来祷告都不带雨伞，为什么？他虽然叫祷告叫上帝下雨，但是都不相信能下雨。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唯有那个孩子，他说祷告神一定要下雨，说他带着雨伞来的。弟兄姐妹，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和我们的心和他是一致的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死里复活的见证啊，这里有一个患病的，就是拉撒路了啊，拉撒路。那么这里呢，就是马大啊，他说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啊，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啊，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耶稣啊，爱马大，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并拉撒路啊。但是呢，爱他们就应该赶快打地来救，但是耶稣却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又住了2天啊，这个是好像和这个是不太一致。约翰福音，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这句话是和玛利亚说的完全一样的话，但是不在一个地方，但是呢，他们两个人说的相同的话，但是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就看看这个马大确实话多，他的话比耶稣的话都多啊。这段我就不读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往下。我们就看见啊，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了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你看见没有？耶稣没说的话，他都能编出来。耶稣没说这个话，他说耶稣来叫你。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人常常犯的毛病啊，常常犯的毛病。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犹太人啊，那些犹太人为什么去看玛利亚？犹太人在圣经里面都是讲的什么？是反对耶稣的。但是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是个温柔良善的人，啊，他里边充满了爱，啊，一个温柔的人，圣经里边说，温柔的人必得地土，得什么地土？就是温柔的人必得人心。啊，所以说巴不得我们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教会，他来到教会才能得福音，他不来到教会怎么去得福音呢？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他因着玛利亚他们也来到这个地方。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你看见没有？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 他虽然说了相同的话，但是他的态度却是不一样。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啊，他叫那仆人把这个石头滚开。啊，人能做的人要做，人不能做的神去做，那就叫神迹啊。所以呢，这个就叫拉撒路出来。为什么叫拉撒路出来？他为什么不说出来？因为他说出来的话，那所有的都出来了。因为耶稣是说话是大有能力的啊，说拉撒路出来就拉撒路出来了，说那个死人就出来了。你看没有，死人能听见，虽然长着耳朵能听见上帝的话吗？但是他能听见。弟兄姐妹，反而活人听不见上帝的话。那么手脚缠着布啊，是耶稣说把它解开啊，被死亡所缠裹啊。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你看到没有，见了耶稣所行的事就多有信他的，所以他要来到教会里面，来到耶稣跟前，他们才能信耶稣。那么约翰福音就说什么呢？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单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也是来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这件事。所以拉撒路至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是复活的生命的本身就是最好的见证。第四个就是整体的侍奉，委身的爱心啊。那么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节，我们就看见这个他们的侍奉啊，一定非常的默契啊。有人在那里给耶稣摆设宴席，马大伺候，这会儿就没有怨言了啊。拉撒路也在那里和众人坐在坐席子当中啊，是个美好的见证。玛利亚就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来告诉耶稣啊。你看到没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侍奉啊，这个是教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侍奉。为主所爱的一定会渐趋丰盛，马大的服侍变得更为殷勤谦卑而甘心，死去四天的拉撒路因着耶稣爱的拯救死而复活，以生命见证主的真实。玛利亚不失时机，不顾一切，完全彻底地摆上自己，一心只为主的名得荣耀。这就是一个蒙爱蒙神所爱的家共同服侍的榜样。我们一起来念这段话，预备起。教会就是神的家，神要通过侍奉来改变并制作我们，以使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更趋完美，更像基督荣耀天父的圣灵。耶稣在前我随后，我与耶稣手牵手，开我眼界阔胸怀，舍己爱人永不休。我为肢体基督头，神家服侍众志仇，忠心侍奉尊圣言，谦卑敬虔窄路走。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时间有限，人的话苍白，但是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来督促，来带领，来规正我们，使我们真知道我们在主的眼里我们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虽然自己对自己都失去信心，但是神从来他的爱不离开我们。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都能成为忠心良善，来起来服侍我们的主，有使命，有忠心，有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摆上。我们谢谢主，求你与我们恩泽教会同在，使我们的恩泽教会你的弟兄姐妹共同的服侍，使我们的教会就像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周围的人，成为这一方人的祝福。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
下面是迎新和报告的时间，请问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的新朋友？好，没有的话就是报告事项。今天是父亲节啊，首先祝贺每个父亲在过去一年内的辛劳尤其是那些已经蒙恩得救的父亲，并且带领全家走在主的正道上的父亲。 崇拜后呢，今天呢有父亲节晚餐，尤其感谢范增盛弟兄安排今天的晚餐筹划，也感谢兄弟的姊妹兄弟们的协助。另外呢，在暑期呢有很多年轻人出外短宣，像义伟和韩云的儿子 Kevin 要去希腊，还有盛军和小英的儿子吕立生将会去柬埔寨，还有戴宇跟彦斌的儿子安举去中国短宣，请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还有就是宝华的妈妈身体上有需要，有病痛求弟兄姊妹为他纪念，为他祷告。胡敏的大女儿达安娜呢，因锻炼时候受伤，也请我们为他康复祷告。暑假期间呢，有很多家庭像文雄、文英他们都外出，为他们的安全呢，我们兄弟姊妹一起祷告。下面的报告就是暑期的时候呢，有 CBM 的活动，初中组呢日期是7月24号到29号，高中组是7月31号到8月5号，具体的报名时间呢会另行通知。下就是这个 coming week 呢，下个礼拜呢1到5呢，这个教会美国教会呢6点到9点有儿童查经班，欢迎呢有儿童的家长送孩子们参加。因为这个查经班的缘故呢，本这个周四的祷告会查经呢就顺延一周，就暂停顺延一周。行，下面的时间一起唱三一颂。
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今天留下教会有准备晚餐。首先弟兄们可以暂时留在大堂，姐妹们他们会把饭食准备好，然后通知我们，我们再过去。那默祷之后，我们会请高牧师分享一下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一些实况情形，让我们了解一下那边的大略一些活动。